现在再给大家分享第四课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小组牧养学习当中知道如何去做刚刚的分享者三已经分享了前面的小组聚会的形式的佣兵，那么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三个聚会形式，一个是敬拜，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事工和工作。那么我们把它，因为他们开头都是有一个 W， 一个是 worship， 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k， 所以我们说就是用 W 第一个 W 和第二个 W， 前面还有三四个 W。那么今天我分享的后面三个W 那么第一个 W 呢，就是敬拜。在第二个聚会的流程是敬拜的意思，是指的是敬拜上帝。我们经过了迎宾后，大家的距离拉近了，没有经过迎宾的敬拜，很容易沦为歌唱。所以在前面的那个迎宾的过程中，大家的关系开始放松，懂吗？那么进入敬拜就是心要回转，而迎宾预备心之后呢，在小组的敬拜中可以同心释放的唱歌祷告默想对付，经历更有深度的以神相交。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小组的敬拜观。第一，敬拜的目的是什么？是首先要将人神摆在正确的位置。首先，这是神的规矩，上帝他吩咐我们这样做，敬拜是上帝要吩咐我们这样做。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说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是抵挡，也是魔鬼的别名，他抵挡什么？他抵挡神。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个抵挡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要抵挡仇敌的作为。那么诗篇33章1到3节说，义人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一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这里是敬拜的各种方式，弹琴用我们的嘴唇赞美那么在每一次聚会当中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然后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所以在聚会当中，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是否转向神是很重要的。还有敬拜呢，不光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他还是人的需要。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使我们的重担可以卸下，然后让神的生命活水可以涌流。那么诗篇9章2节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唱你。诗篇42章1到2节说，神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岂时得朝见神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看，我们歌颂神，我们对神的那种态度，切慕他。还有我们的心很忧闷的时候，烦躁的时候，我们仰望神，就是在敬拜中，人需要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这样敞露自己，让生命活水涌流。所以预备自己成为顺服的器皿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上帝面前倾倒自己的感情，从尊崇神的荣耀全能，也向主倾吐对他的感情的宣泄，就是把除了称颂神、尊荣神，还要把自己的心意，那么在意志上向主降服，愿意遵照神的话去行，是对神的委身。换句话说呢，敬拜是让人与主相会，经历上帝的真实，并且带来被主 荣光与爱洁净的生命。在敬拜中，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或唱，或祷告，或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珍惜这种，在敬拜中与主连结的时光。那么敬拜它也有流程，也有注意事项，所以呢，带领敬拜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祷告不要太长，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讲道。在敬拜的过程中，上帝是我们的焦点。时间呢，最好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那我们敬拜时候的心态是，被神呼召颂赞，我们就颂赞神，感恩，倾吐心意，然后跟神表达自己的决志委身。那在敬拜的流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汽车开过那种有档位的汽车，那么要从一档、二档、三档这样一路的过来。那么如果我们从一档直接到五档，那个车是就会熄火。那么我们敬拜的流程就是一档是呼召，二档是感谢、赞美和感恩，三档呢就是倾心吐意。四档呢，就是顺服神，对付生命，这样被洁净以后，我们到了第五档，我们就可以奉献委身。所以在那个敬拜流程有个简单的模式，首先要找到呼召的歌，还有感恩赞美的歌，比如说来到主前呐，还有倾心吐意委身的诗歌，比如日日夜夜呀，能不能呐，最后选择顺服主，愿意服侍，是的，诗歌就是如鹰展翅上腾，还有一粒麦子啊，这些都是愿意选择顺服主，跟随主。那么我们在聚会当中，至少要选择两首熟悉的诗歌，大家在唱的时候，免得仅看歌词，也平时中也鼓励弟兄姊妹多去熟悉歌词，免得在敬拜中更加的投入敬拜。那么重视迎宾，这是让大家可以同心敬拜的秘诀。我们也要接纳一些状况，因为在敬拜中会有些状况。有的小组长他没有音乐恩赐，他依然可以带敬拜这敬拜带领的，因为有圣灵。那么敬拜中可能又有人打扰和中断，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我们尽快回到敬拜中，这是最好的面对方法。那么在敬拜中呢，不是每个组员都可以去做的，那么就是应该是由小组长和领袖来负责带，那么敬拜是第一部分是呼召人来敬拜，那么不要要把流程呢尽量跟大家讲出来，让这样子敬拜的过程中呢，组员会比较容易投入，不要把那个流程呢，但是不要把流程弄得像仪式一样的，这只是要我们注意的，有流程，但是不能把它太过于仪式化，然后小组人数在5人之内呢，我们尽量的是找核心同工。最好2个人这样子预备，一方面可以去训练同工，一方面也可以有会前的祷告。那么一个人领敬拜和2个人差别，它会很大的。有这样2个人可以有互相的配合。敬拜祷告的时候呢，应该是有感情的，但是不要注意不要太长，因为太长的祷告会让人分散注意力。点到为止就行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敬拜中注意的一些流程过程中注意的一些状况。那么，第三个 W 就是指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彼此建立。它不仅仅是查经，它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用恩赐彼此建立，互相扶持，彼此分享神的话，可以反复思想神所给的信息。而不会淡忘，并且由于彼此的补充，使个人了解就会更加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彼此分享、互相勉励，使信心的应用可以落实。 还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带到。每一次查经应该，他的目标是应该使人经历上帝使他得释放，让主的爱洋溢在小组的聚会当中。那么我们在这里用几个点来看神的话语在小组当中能发挥什么。首先，神的话语是小组的营养供应中心。现在呢，我们进入小组聚会的，这是小组的核心内容。因为每次聚会，神的话语最重要啊。借着神的话语，可以彼此建立。不要忘记，上帝的话是基督徒生命的必需品，也是我们的营养供应。只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我们才可能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才有机会长成上帝所要的样式。首先，第一点呢，小组的增长啊，它是需要神的话语推动的。马太福音20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啊，在小组就是遵行神的大使命，就是在小组中教训人，用神的话语来教训人，让每个人去遵守神的话语。神就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点呢？组员生命的更新需要神的话语光照和引导。诗篇119篇100、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属世界的，有坚固的、赢的，有各样的思想不从神来的思想需要被更新。那么神的话就会光照，就会引导每个人。第三呢，神的话语解决一切卡死的困境和难定的抉择。耶利米书15章15到16节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万军之耶和华神呐。”我得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看到没有？当我们面对一些困境，比如说被逼迫呀，被人欺压、凌辱啊，还有我们在前面要做什么决定啊？这时候，我们只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相信，神的话语都会帮助我们。那么第四点，神的话使小组成为教会，而非小集团、小圈子。如果在聚会当中不学习神的话，没有神的话，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还有24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若有做先知讲道偶然不幸的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显圣明。那么神的话你看可以帮助我们讲述各样的奥秘啊。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和小组的增长中是必须的。我们的生命成长需要神的话吗？话语。那么第五点，要在神小组话语的时段达成彼此建立的功能，首先要分辨小组聚会时借神话语彼此建立的特点。首先，小组中神话语的时段不只是有丰富的材料，有属灵的查经，还有圣经知识的学习。圣经马太福音23章3节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呢，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不单是把它当做一个知识来学习，而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可以，要行出来的，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历是叫人活。我们能够服侍人，在传福音，去传福音，都在于神话语的经历和享受。 它不是知识，它是可以活出来，可以去行出来的。如果，神的话语不能行出来，那我们知道了，学习了，也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啊。就像那圣经，我们家是有圣经的，但是你从来不学，甚至不明白，不要说出来。所以，神的话语是要拿来听。学，并且是要行出来，让我们在不受这些堆积学问的刺探，反倒是认认真真的寻求神话语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出说，把它神的话语都要成就出来。比如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就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说神啊，你要让我的生命丰盛，你必成就在我的生命中，我的生命必丰盛。啊，这神的话语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活出来了。小组中神的话语是神的意见放在今日的我面前，注意是今天的我，而非别人，也不是明天的我。所以，神的话是对自己说的，而且是对现在的自己说的。我们常常学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拿去，哎呦，好像这对哦，是这个人，你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常常信这样读圣经，好像是为把别人套进去。No，我们每一次神说话，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要想想神对我说了什么，我应该怎么行。所以，它也是全主的供应，可以享受的，这是丰盛的筵席。我们每个人透过圣灵的引导上菜，每个人都能够供应。也能够领受，这是我们小组的供应，它是一道，就相当于我们每一次聚会，神摆上了一个丰盛的筵席，每个人都在这个筵席中领受了神丰盛的供应营养，它也是小组建立彼此建立的时间。那么第七点，在运用神话语进行建立时，应该注意让每一位组员参与。运用恩赐彼此建立，焦点是我的生命如何和此段的经文结合。要思想，今天神对我说什么，我怎么做？带领者并非教导者，而是引导者及催化者。引导什么呢？引导组员分享个人化的应用，是今天或者最近实际可以实行的。还有，一定要有一段。服侍的时间，在分享过后，以祷告彼此服侍。如果小组话语的时段只停留在讨论，那么就不能彼此建立。所以，应该在谈完问题后，有祷告的时间，来到神面前，将我们的压力陈明，运用祷告来互相服侍。第八点呢，带领小组用神的话语进行。彼此建立。首先在实际进行神话语的时间，彼此建立有个就给大家有个建议，就是尽量用统一材料，大家用统一的材料。还有一个在认识神话语问题的分类来设计问题。首先呢，有一些探测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会以。说什么是什么的形式出现，它的特点就是帮助组员了解、复习信息经文的重点。比如说以斯帖记第四章说的是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以斯帖面对以色列民族要被全部毁灭绝的时候，这个是个灾难啊。当我们简明的目的是简明的把这个重点说出来，帮助组员可以轻松、自然、轻松的敞开分享个人的应用，找到重点是使事节，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什么。以斯帖的那个叔叔，他不肯向神的仇敌跪拜， 导致大灾难临到。结果是，只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无论什么环境，神都会翻转，终必得胜。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这说是了什么？说了，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困境啊？整个民族要被毁灭，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最后的事情的结果，借着这件事情，让组员来思考自己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啊？在这个事情上得到什么启发？那么理解性的问题呢？问题通常是以为什么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它的特点是帮助组员深入思想信息经文的意义。我们从莫迪改信心来看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为什么莫迪改他对神那么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话语永不改变的。他所以对司帖说：“你难道不知道上帝让你在这个位置？”是，就是为这个时刻吗？你看，他的意思说，神给每个人预备特殊的位置和机会，就是要在这个位置上为神而活，否则就会失去机会。每个人就要思考，我现在的工作，或者我工作的位置，我怎么来荣耀神？为什么神让我在这个位置？他要我做什么？哎，这样子我们就会把神的，把这个什么，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些经文。放到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中，他的目的就发掘并思想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也请让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举例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啊？你想上帝的目的在哪里呀？就是说，为什么以斯帖记？你看为什么会发生整个民族？后来神怎么翻转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又想，上帝的目的在哪里？上帝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以斯帖记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让以色列民族毁了，这是他在这个民族的应许那么在神的话语中有很多应许，让他在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让我们弟兄姊妹的看到，然后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应用性的问题，问题通常会以可以做什么的形式出现。这个经文的这种经文的特色就着重在组员的身上。这时候我们可以将小组分为更小的小小组，以便分享。比如说，你有六七个人，把它分成两个小组，10个人你会把它分成让。目的是让大家开始自己交流，目的呢让人坦诚分享个人的需要，并且去服侍他们的需要。分成这样小小组就不会忽视某个人，这样子大家都可以讲出自己的需要。那么举例一下，请思想你的生活中，就让大家说，你思想一下你生活中是否也发生过像以斯帖这一类的情况？你觉得以后可以怎么面对？他们就会说家里面怎么对他的皮肤啊，什么东西然后请先说今天回家以后你要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大家就会思想我要做什么你看以斯帖面对这个，他会去进食他会去勇敢的去做什么？那么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所以应用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位分。有没有来影响你身边的人？神让我在某个地方工作，我如何来影响身边的人？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我如何来影响我的家人？这些都是可以在聚会当中，神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些进到应用的，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传福音，只管尽自己的本分。有的时候大家会回信，我信了那么久了，怎么怎么？但是。我们只要努力的去按神的话语去做，尽自己的本分就够了。所以第九呢，彼此建立祷告的侍奉。首先，祷告是支取上帝在我们当中应许的条件。首先，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他说 他就说了，二十节就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了。就是我们每一次聚会，只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奉主名的聚会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神的。当然，邀请主到我们当中，尊崇主是我们的主，以基督的名举行聚会。因此，若要在小组聚会中经历主的同在，就必须向主祷告。还有，祷告可以解决生命的软弱和无助。参照希伯来书4章16节，这里说的到主的面前是怎么来的？是要坦然无惧的。当进行第三个话语分享 W 的时候，应该什么时间祷告？就是当我们进到第三步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时间祷告呢？在分享完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可能在心中已经动好功了。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为主人祷告，很可能会失去一个突破生命的好机会。所以，祷告侍奉与神的话语，与话语连在一起，绝不要等到服侍时才为人祷告。所以当我们分享完神的话语，每个人就为这个神的话语来祷告。还有实际的运作是什么？这经文不要贪多，还要经常分成小小的组，这样子。还有在多多的鼓励，运用神给的权柄。以弗所书6章11到12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征战的原文就是摔跤。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更需要的多多祷告，来看神，因为是只有神的权柄才能胜过魔鬼，我们是没有能力，所以唯有祷告就是拿起神的权柄。那么第十呢，带领彼此建立时段者的要求，彼此建立这个时段的，就是谁能做这件事呢？一个是小组中的领袖，在这彼此建立的时间，因此带领者就好像家中的家长一样，要让家中的每个人都被注意，让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表达和或者供应。带领者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带领祷告，还有实习小组长也可以参与。为什么呢？他是未来的小组长，未来要独立面对一个小组，因此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操练。还有带领者的预备，带领者预备什么？预备查经，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要熟悉经文，有问题可以请教小组长。还有预先设想每个组员有可能的反应，找一些支持的组员或者小组中的副长，在空档的时候说话这是大家轮流分析找一些人。还有充分的祷告，为每个组员祷告，为聚会有主的同在祷告，为可以想到的所有的事情祷告。面对彼此建立之间，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因为这是主耶稣圣灵的场子，是主做主掌权的时间，所以让我们用敬畏的心好好预备，并且随时仰望圣灵的引导，相信主必亲自与我们同在，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么四个 W 聚会的优点，首先，A 聚会包含的四个 W 是，因为包含了与人相交、敬拜神、服侍彼此和关心其他灵魂的时间，这样的供应是平衡的。B 用四个 W 来构建建构聚会，使小组不单是知识或说查经小组，这样的小组不容易在应用神的话语，不容易在应用神的话语上突破，也可能造成传福音的拦阻。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查经小组强调的就是知识，并且组员的关系比较容易表面化。当我们只注重知识时，若有人没读什么书，不识字或者做着粗重的工作，他很难参加这样的小组。我们的主自己也成为榜样，他让各样的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C 提供组员运用圣灵恩赐彼此供应的机会， 许多应许是在肢体聚集时实现的，比如说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看到没有？当我们聚会的时候，这神的应许，他要捆绑，他要释放，他要听啊，他要成就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同心合意求的事情。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当中，这些应许就要成就。所以落实圣经中用恩赐服事的祝福，在彼得前书4章9到10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发挥我们的恩赐服事，都要被造就成长。那么，第一，聚会流程的时间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小组阶段会有不同的考量。例如，刚刚建立的小成立的小组，组员的关系还是很陌生。小组最重要的是彼此认识，因此我们会选择多用一些时间在迎宾上，把彼此的生疏感除去。但是到了小组接近分组的阶段，就会注重服事的推动。那么我们小组话语的时间，它不仅是查经的时间，它的重点不是查经，而是彼此建立，所以应该包含分享彼此代祷的时间。那么主言分享对信息经文的看法时，又有笑声的分享，分担他的痛苦，应该立刻的带着小组为他祷告，不必担心打断聚会。如果组员分享到哭了，当然应该是尽量的尽快的处理，不然就等到分享完，他已经不愿意去解决了，或者是情绪已经过去了。但又是一般的分享就可以等到最后的祷告时间再为好好的为他祷告。还有话语分享时，要留心让组员参加。但是也有些组员他不愿意开口，我们呢有的时候以为，哎，那下次让他来分享，尽量不要这样子去做，因为他连开口都不愿意，你还让他去分享，神的话语，他更加不愿了，可能会，他干脆就不来了。所以在这个让人来分享神的话语，尽量是让那些愿意的、敢开口的人来做分享话语的同工。那么话语时段可以由组员来轮流来领，但应考虑到他愿不愿意开口，尽量鼓励，但是他不愿开口，不要强迫不要随便把话语的分享权交给那些不敢分享的，还不懂怎么分享的。所以我们在话语分享的时候，尽量让些主要同工轮流来做。那么第三大点呢，就是 work，就是侍奉和工作，这是小组用来推展大使命的时间，我们称之为侍奉和工作的时间不一定在这个小组聚会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在小组聚会以后什么，当组员借着敬拜建立彼此，被主爱激励，自然会有动力面对传福音的挑战所以小组聚会会鼓励人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传福音过程，我们无论是探访、打电话关心人，在工作、学习、菜市场、医院，组员成为带领门徒的人，要去完成，要成为完成大使命的勇士。所以小组聚会，就是培养这样的勇士去传福音。也就是侍奉和工作，让他们也可以借着传福音，也建立小组。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